月亭带着杨红、老娘、雷电二侠和老伯周三位，刚要离开都督大帅府，哎呦，盖九霄灵活人闯进来了，比秃尾巴狗还横，奉劝金乌珠收回成命，无论如何不能放月亭走了，也不能放杨红走了，走了之后对咱们太没有好处了。月亭一看，呵，闹了半天这老家伙就是盖九霄啊，我师祖就死在他带毒的刀下，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，月亭这火就撞上来。这个月亭这个人呢非常命，也不看这是什么地方，忘乎所以，也就不顾及一切，还撑一窜到了盖九霄近前。他盖九霄，嘿嘿，找你不着，拿你不见，你主动送到门上来，我老匹夫，我早就想把你宰了，给我师祖报仇，今天既然见面，马没来，晃双掌，通天八卦掌，就要玩命。那杨红啊，比他沉稳的多，杨红没敢伸手，掏眼睛看金乌珠，他知道这块说话算的就是金乌珠，不敢造次，偷眼那么一看，金乌珠明白，一看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要动武，这还了得吗？金乌珠把大脸往下一沉，哎，住手，都不许动手，月亭你退下来。盖九霄，我明白告诉你，本王已做出决定，放他们离开大金，回归大宋。慢说在我的都督元帅府，就在我管辖的地面出了事情，我也不答应，还不给我退下。哎呀，大元帅荣禀，放不得呀，纵虎归山必要伤人，对我对您对我都没有好处，将来你会后悔的。别说了，绝无更改，退了下去。盖九霄一看金乌珠那个人就是这么个人，说出话来掉地砸个坑，绝不会更改的，大人物说话能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，就有个果断劲儿。盖九霄扶持他多年了，了解他的脾气秉性，不敢往下说了，愤愤离开大殿。他们到外头怎么准备咱不必细说，单说金乌珠。金乌珠一看，夜长了梦多，迟则生变，在我眼皮底下出了点事儿，也不好看呢。杨红、月亭，外边车辆已经准备好了，从速离开，走吧。这金乌珠也不留恋了，一甩袖子转身退了殿。他这一走没说的了，中军官旗排长都过来往外相送，杨红扶着李氏夫人，身边还带着两个贴身的丫鬟，雷电二侠、老头周三卫、月亭众人呼噜呼噜离开都督大帅府，在角门这三挂大车，金乌珠给他这三挂车漂亮极了，都是青马驾辕，白马拉着长套，那牲口都是膘满肉肥，毛管刷亮，都挂着威武铃，车旁也漂亮，里头铺的也喧腾。头辆车杨红陪着李氏夫人娘儿俩坐一辆车，那俩丫鬟跨车沿儿，二辆车老头周三卫， 三辆车拉着是应用之物，因为这是长途，万一赶不上速头，谁乏了怎么办呢？都到三辆车躺躺，伸伸腰，替换着休息。所以这三挂大车准备好了。岳婷一看母亲上了车了，杨红也上了车了，岳婷今儿来了高兴劲儿的，没用老本儿，娘啊，我给您赶车，我算尽一点孝道啊，我一直没孝顺过娘，今天我赶车。他会赶吗？会呀、啊，在武当学艺的时候经常跟小老道出去，有时候他就赶赶车。把车鞭子拿过来之后看了看，全都准备好了，咱们该起身了啊，各位请回请回，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，告辞了。哇哇哇哇哇，啪，离开了中都，取路回大宋。走哪条路线？得走山东，过黄河，过了山东地面往前再走，然后渡江再回到大宋。长途跋涉呀，那道可不是近道，要是岳亭也好，雷电二侠也好，往下一塌腰，不定走出多远去。现在有这么多人，特别是有李氏夫人，就不能那么走，所以速度就不算太快。比方说日子还挺高呢，就早早的打电休息，第二天日子升起老高来了，这才起身，保证夫人的身体健康，保证睡眠。所以啊，这个日期就不是那么着急的了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三挂大车正往前走着，这是奔山东的一条官道，已经进入德州地界，归德州管辖。那德州是个大地面，下边管着多少个县呢、啊？已经走到这儿了，路上还没人。他们这三挂车不紧不慢，正往前走着，就听身后有牲口的声音，牲口那蹄子踩在道上，比他们快。岳平呢，回头看了看，那雷电二侠挎着车沿儿，待着没事，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呱。两个人也回头看看，嚯，一瞅就乐了，乐什么呢？后边追上来一头驴，你说这个驴跟马怎么比？但奇怪的是，这驴比马连个还大，这是山西的特产呢，叫大叫驴。这个驴比马也高，比马也长，腿也长，蹄碗也大，那要跑起来，按时速来讲，时速就80公里呀，那它快才。再看这头驴，毛管刷亮，跟青缎子差不多少，白鼻梁，粉鼻子头，干干净净的，挂着串铃，上头铺着那么厚的褥套，灯、交环都锃明刷亮，是风魔铜的。这个驴的上边骑着一个女人，这女人头上戴着马廉颇大草帽，两根飘带在底下系着，罩着半截轻纱，下巴壳以上都挡着。那位说怎么那么多带轻纱？其实啊，这不奇怪，在那个封建年月，妇女们出门不是用纱遮脸呢，就是以布遮脸，不乐意叫别人乱看，他有点害臊的意思。有的呢、就不这样，有的就这样，所以这不奇怪。有这么个东西挡的，他看你看得清楚，你看他的五官就看不清。身上 配着青缎的斗篷，镶着红边。嬴政牲口跑得快，这个斗篷飞起了多高，里边是一身白，白绸子衣裳，纱着带子，香牛皮的小靴子，蹬着风魔铜的凳，入道里边鼓鼓囊囊囊，好像揣着不少的东西。这个女人腰里插着一把短剑，那短剑就这么长，当然看不太清，可能是镶宝石的，身子一晃，刷刷刷的反光。这个女人是什么表情的看不见呢，非常快。这个女人没有什么特殊的，唯独在这个驴后头步行，跟着一个人在地下跑，追这头驴，满头大汗在地跑着。这位啊，脚程还挺快，等离近了就到他们这车边上了。雷电二侠挎着车沿那么一看，他乐了，一瞅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？这位细高挑，就窄肩膀，大仙鹤腿，那张脸煞白煞白的，斗鸡眉，耷了眼角，嘴角也耷拉着，下巴壳还长了一块红痣，怎么看怎么像吐着个舌头似的，活脱的吊死鬼，鬼什么样他什么样。这是白天，这是半夜在胡同遇上，谁都得说他是吊死鬼。哎，抡起来大长腿在后头跑，一边走一边还擦汗，像那个都是走路的人，那你看看就得了呗。大和尚法镜啊，闲得无极六寿好难受，这法镜啊也是闲得闹心，一看地下跑这人，他乐了，声音还挺高，弥陀佛，老二，老二是侯殿臣侯道爷啊，大哥什么事儿？你把和把和，把和就是看，照着把和，看看这位，这副尊容多美呀、啊，嗯。我还以为世界上最丑的你是第一了，既然这主出现了，你就排到第二去了。哎，你看见没？我真没想象到世界上还有人比你还难看。侯道爷也乐了，我说你一说话就绝对，我觉着我长得还不错呢，叫你这一比，我成活鬼了，还行，我比这位还强点。哎呀，咱们出家人不应该说这话呀，恐怕将来我要还了俗，娶了媳妇生了孩子，跟这主长得差不多。一点都不假。我刚想说我没说呢，月平在前头赶着车一听就一皱眉。月平心说，多大年纪了，你们是出家的人，说话嘴怎么没把门的，连我都听清了，人家能听不见吗？啊，同事走路，人家长得难看碍你什么事儿？你这不没事找事儿吗？这心就咯噔一下。果不其然，果不其然嘛，那个步行长得跟活吊死鬼似的那位听了，听得真真站住了，回过头来看看大和尚法镜，瞅瞅侯殿臣，法镜看干什么？你瞅什么？不认呐？你瞪什么眼睛？骑驴那个女人稍微愣了一下，龙源，别停留，快走！哎，他想说什么他没说，跟着下去，就这么迟愣了一下。他们俩一溜烟下去了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法镜侯道爷从车上跳下来，月婷就说，往后你们俩嘴老实点，这没事找事儿多选，幸亏人家走了，不走这不找干仗吗？老三别那么胆小，开个玩笑，那算个什么呢，他本来长得也不好看，说的也是真事儿， 顶多他翻了脸了，我们赔个礼不就拉倒了吗？大和尚和道爷一想，跟月亭在一起，他这玩意儿太别扭，干脆换马得了。后边还有几匹闲马，牵过两匹马的，他们俩飞身上马，在头前就下去了，在头前给开着道。做梦也没想到，走了一层之后，这两匹马什么变都没有。突然的，两匹马的前蹄子抬起来，起来了，这马哒哒哒哒转了几圈，紧跟着扑通扑通，两匹马全卧倒了。仗着一僧一道武功高超，飞身经跳下去，回过头一看，呀！再看骑着那马，七窍流血，蹄子抽动着，眨眼之间绝气身亡。你说这怎么回事？
无缘无故的，弥陀佛！
我说儿子怎么回事？这马犯了瘟病了。你说他有瘟病，那些牲口怎么没事？无良佛，我大哥能不能跟那个丑鬼有关系？不，怎么知道？咱们开玩笑说笑话的时候，那小子愣了一下，我那个贼眼睛往四外溜了半天，好像胳膊动了一下，我也没注意他动一下胳膊是干什么。要这么看，他是不是耍坏？
哎，背不住，背不住啊！我看绝非善类，绝不是好人。你说那娘们儿，那脸还蒙着干什么？腰里还插着把短剑，骑的那个驴还贼快，后边跟着个活吊死鬼，肯定绝非善类。别跟老三打招呼，追上去，再问个究竟，好吧？你说这俩上年纪的人往下一大腰，三晃两晃，眨眼之间给撵上了。那还撵不上吗？站住！前面骑驴的那给我站住！那女人就把驴带住了，唰啦一抹头，人回来了。但这个女人呢没说话，那吊死鬼跟着也回来了。一看是一僧一道，吊死鬼不干了。我说你们二位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我告诉你啊，刚才你们俩找我的便宜，我就不言语。要不看在我主子的份上，我把你们的牙给掰起，舌头给你们割掉。无缘无故撵上来找茬吗？想找后账吗？弥陀佛！我说朋友，你是哪位？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方才我们俩骑的牲口无缘无故的七窍流血死了，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我们怀疑你冒坏来的。朋友，你敢不敢承认是你干的就是你，不是你干的拉倒，我们就要求个痛快，弄个明白。行行啊，既然这么说话，我没有必要隐瞒，是我冒的坏，我料施小计，撒手之的一灭，你那两匹马就完了。怎么的？你们俩瞅着眼馋吗？莫非也找死不成？